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么我们同意保罗在此地的确讲的是属灵侍奉，但他的根据，他的根源不是从以比古罗来的，不是从理性来的，而是说这是，那如果不是，如果不把这里 logika 解释成理性是什么呢，那就是一种合理的侍奉。理性的侍奉不是叫合理侍奉，不一定合理侍奉。合理的侍奉就是说，因为保罗前面讲了那么多重要的真理 doctrine， 现在一个归结点就是说，你这样做才合理。你既然明白了以上保罗我所说的这些东西，现在你把身体线上当做你真实敬拜真实侍奉是合理的，是该这样做的。所以他前面用劝，我以神的慈悲劝勉你们，底下说其实你这样做是合理的，你这样听了劝做是合理的。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告诉他的儿女，你应该好好的去上学，好好的读书等等，这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很恳切的说法，同意这是属灵侍奉。但是根据旧约新约来的启，旧约的末世得到了新约的启示啊，我觉得跟你们讲这些，跟这些在神学的课室里面讲这两次就很容易，大家知道什么叫末世，末世就神感动人写下来，启示呢根据末世看见了神所写的背后的内容啊。所以保罗是根据旧约的末世得到的新约里面他所写的启示，而带我们进入属灵侍奉。所以不必经过外邦的宗教，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来说保罗的思想怎么来的。但是呢，这一点就是熟读旧约的犹太人来讲已经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转弯啊，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绝对不能理解燔祭怎么会变成这个天天的燔祭长线的燔祭怎么会变成经常不断的活祭，犹太人不一定懂啊。那我们这样今天基督徒一来就读到罗马书十二章，没想到这个问题。你想想看，犹太人怎么从旧约的燔祭变成新约的活祭，怎么可能，这两个事情什么关系。但是我说这里保罗很深的犹太人思想才写出了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的话，这是我今天我这些日子在思考了很久很久怎么讲这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我想从这个角度可以叫我们更深入明白。那么如果 logike 这个字照中文译法解为合理理所当然，那就很通上了，很通顺的啊。因为中国人向来知道什么叫合理啊，理者理也，礼貌的理，理者理也，合理的理。什么叫理？合宜的事情，该这样做的啊，这是礼节。意思就是说，礼仪本身就是合理的。那么，当然，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礼仪的背后，都有它很深入的讲究啊，有它的道理。保罗说出了燔祭的意义，到了新约变成活祭，你看这是不是很合理？很合理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节，也可以说在保罗所有的前面的教导中间，这个可以是对犹太人来讲，我刚才说石破天惊，可是呢它的意义是指的所有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应当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所以呢这个是重要的。可是呢更重要的意义在第二节，为什么要献上活祭呢？他说了，为什么把自己献上祭物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先看这两句话，不要效法世界，心意更新变化啊。那么根据这个原文，这个字呢，这个世界两个字原文是，它不是 cosmos， 我们知道宇宙，圣经里好几个字讲到世界，不要爱世界啊，这是 cosmos。 他说呢，这个字不是 cosmos， 而是 iron 这个字，希腊文的拼法是 iron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它用了两个动词，这个动词呢 主要的动词很长了 su schema ti se se， 哈，这个字那么长 su schema ti se se， 字根是 schema， schema 是什么呢？英文翻作 schema， s c h e m e， 这个字从直接从这个希腊文来的 schema， schema 是什么意思？ schema 就是一个样式啊， scheme 这个字它的意义转过来了，可是这个字 schema 原来的意思就是样式。 su 同样， su 我说过了就是相同， su schema te se se， 这个是被动式的完成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什么意思呢？因为有 schema 这个字，所以可以说套成一个样子，不要被套成一个样子。那这个前面讲的 ion 这个字不是cosmos， 什么意思？ ion 其实是指的时间，也可以说今天我们了解的所谓时尚啊，是保罗常常用的字，常常用的字 ion， 不要被套成时尚，明白了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潮流。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被影响。这个字说到我们人被影响的结果套成了世界的潮流。另外一个字呢正好相反，叫做变化，这个大家可能听过 metamorphose， 也是最后的 s-t-h-e 这个结尾 metamorphosis。 大家知道这个字呢很多人说的蝴蝶从蛹里面出来，其实不一定，这意思就是变化的意思。在变化三上面也用了类似的字 amorphosis 啊，这个不是 metamorphosis， 这个两者之间有强烈对照，因为一个是被磨成，一个是改变的，不一样，对不对？当然可能是修辞学上的问题，保罗用两个不同字啊，可是呢的确这两个字所涵盖的语义来讲是不一样的境界，这两个中间相当强烈啊。所以呢被套成某一种样式跟我们改变啊，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从里面的改变不一样啊。所以有些学者指出来的前面那个字呢是由外而内，我们被压成自己信心，磨成这样子。事实上呢这个由外而内呢跟由内而外两个不一样。后面的 metamorphosis 是由内而外，里面的生命改变了，所以它出来一定会改变。metamorphosis 这个从里面到外面，一个呢从外面到里面，一个里面到外面，但是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外面进到里面呢，从外面磨呢，我们里面也会被改变。当外面压压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它同化了，就会变成世界的样式。所以呢这个一个是由外而内叫我们改变，一个呢是由内有一个模子把我们压成的情形，另外呢由内而外，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啊。那么所以呢只有里面心意更新变化能够不断不受时尚的模型。但你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保罗似乎要告诉我们，只有当你里面变化的时候可以不被时尚的模子所套牢。这个一个消长的关系呢也是我们应当注意，那么这也是其实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段呢 Cranfield 的译法很不错，可以供参考。他说不要再让你们自己被套入啊这个模式，要让你们自己继续不断的被改变。这个很有意思。metamorphosis 这个字metamorphosis 啊这个字是主动的还是被动呢？照着字义来讲也是被动。但是呢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些主动的关键在里面啊。在英文跟希腊文里面都有所谓反身受词啊，自己改变自己有这种说法。但是事实上保罗思想里面都认为我们自己不能改变，如果能改变是什么呢？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怎么能够继续不断改变呢？这个中文的译法把一个应该强调的观念很简单的陈述了，说你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什么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把它变成一个概念。其实不是的，保罗是说只要你们不断的被变化，因为心意经过心意的更新，经过心意更新而不断的被变化，所以是两个阶段，或者说可以分成两种说法的经历，一个经历能够两个方面来说明。 我们最后是被改变，但是当中一个媒介是什么？借着心意的更新，借着心意的更新，当然这都是里面的事情。借着心意的更新，叫我们被变化、被改变，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用的是更新的是 anachiasis 的字呢是名词形态，尤其因为它是名词形态，更加不容易分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语义。但是在保罗的用词中间呢，心思的更新向来不是圣徒自己能做的事啊。你看提多书三章五节，心思的更新呢是保罗的用法里面，在提多书三章五节，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圣灵来做更新的工作。当然在希腊文里面或者保罗的用法里面，心跟更新两个字它常常互用，心这个字叫做 neos， 就是今天我们说 new 啊。那么更新呢 kinos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领域里面两者很难分辨，很多时候是通用的。所以呢，这个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一个新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新就是新的，它不会陈旧。而更新呢，是把原来旧的地方改成新的，啊，那我们常说，哦，我们人慢慢老旧了，这个我们思想呢更新以后呢慢慢老旧了，其实不是。如果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更新的话，它是历久常新的。所以保罗谈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永远不会成为旧造。你明白吗？我们讲新造旧造，这是一个 drastic change， 完全很戏剧化的改变，很大的改变。所以旧的变成新的，一切都更新了。但是呢，还是常常圣灵的更新。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更新是说你里面旧的部分始终去不掉，而现在需要再更新，变成新的人。所以一方面，当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的时候，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但是在经历上面不断的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不是我们新造的生命旧了再变更新，不是，是我们旧造没有被更新的部分。一方面是我们活在新造里面，一方面我们还活在旧造里面。保罗说把那个再换新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的心思很多是旧造的思想，怎么办呢？神要借着更新我们的心思，叫我们不断被变化。这是保罗所要说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心思不断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一再的被变化，而能够活出，而能够不被世界的模式所压缩，不被磨成世界的样子。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当他提到 aeon 的时候，是指的世界的样式，是指的世界，是指的时间，不是指的地球，不是指的物质，是指那些风尚，是指那些潮流。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很清楚说。所以呢，一旦新的就是新的，但是没有被改变的旧的需要更新。底下在说更新的结果，不要被世界的模式，不要磨成世界，不要被套成世界的模样，而是要而是要因为心思的被更新而常常而不断的变化。以至于这里有一个目的子句，以至于你们可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可喜悦完全的旨意。这里呢，你注意到我读的时候把完全放在最后，因为这是原文的次序。那中文呢，把短的字放在前面，善良纯全可喜悦，比较押韵好听。你说善良可喜悦纯全，大家觉得你一个人文学修养不大好啊。可是中文的意思呢，有一点出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是目的子句，唯有一个被圣灵更新的心思啊，天天不断的变化，才能够查验神的旨意。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不把自己奉献，而没有经过心意的更新，一直不断的变化，你就很难查验神的旨意。叫你查验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三个用字呢，是谁来界定？是谁说善良？谁说纯全？谁说可喜悦？谁说？那一般人说，那当然神说，不是我说的，是吧？我们怎么能说是不是善良呢？神说善良吧。我们怎么说是不是纯全呢？哎，可是可喜悦三个字， 如果是神说的话，这当中有语病啊，有语病啊，神哪里会说自己什么 不喜悦的旨意呢？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思想上，有一点逻辑上问题。我们可以说善良完全是出于神，但是可喜悦因为表示一个接纳的问题，这不是仅仅说神说可以就可以，那这个就不需要查验了。当然前面说我们奉献是神所喜悦的，同样是啊。可是这里讲到神，讲到喜悦，能不能说是人的喜，我们的喜悦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如果是善良成全没有问题，加上可喜悦具有考虑的。为什么加上一句？不是重复吗？不是多此一举吗？怎么会说神的喜悦，神的旨意难道有不喜悦的吗？如果是都是神说的，就可以说神的旨意是同位词，善良成全可喜悦。但这样一来呢，谁喜悦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能不能说这用在人的身上，假如善良成全可喜悦这个三个字用在主观的领受会怎么样呢？好，当然神的旨意没有不良善的，可是我们是不是认为它良善呢？当然神旨意没有不完全不成全的，可是我们认为它是不是完全呢？可能在我们信徒身上一刚开始的时候不觉得善良，怎么会神叫我遇见这事真倒霉，人家都好好的就我一个人生病，人家都好好的都有前途，我就是被埋在这里，神不公平。所以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善良，是不是纯全。那约瑟在监中的时候他也难道没有抱怨吗？啊，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呢，神与他同在。所以到底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善良，是不是纯全，还有我们是不是喜欢，我们都不喜欢啊！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才不，我太太才不喜欢，真不喜欢跟我打吵。那么现在看看大概我除了做传道没什么用处所以是可喜悦的，也就接受了。所以在我们接受神的旨意的过程中间，要查验才能知道善良成全可喜悦。神的旨意当然都是善良成全可喜悦，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立刻接受，所以查验的过程，当我们奉献心思改变之后，我们可以认识为什么它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所以呢，最终也许事情成全之后才能知道它是完全不完成全完全完善全备的。这样子说来呢，我们更需要一个更新的心思，一个不断的改变，才能叫我们查验神的旨意。这个查验旨意可以说是 approve 或者证明，我们可以证明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旨意。那么这里接下来呢，我还有15分钟要把剩下讲完。第三节到第八节，接下来保罗在这里说到恩赐跟他运用问题，我很快的说。那恐怕这也是为什么中译本前面的 Latreia 这个字把它翻作理所合理，理所你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因为这里讲的侍奉啊这个原因。那么在这段经文中间呢，我这边先说一个大的事情，保罗同时用了三个字代表侍奉，一个是 Latreia， 一个呢 Diaconia，第三个呢读 Leo， 这个三个字都是侍奉，但是不一样，我现在这么提了，如果以后忘记了你们提醒我这三个字的分别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呢，也可以说第三节到 Leo 第八节很显然给一种恩赐的概念，恩赐的分配，而且呢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不仅人跟人不一样，恩赐不一样，个人所得恩赐不一样，度量也不一样，同样是这个或者说服侍的恩赐，同样是什么恩赐，但是每个人度量不一样，同样是治理的恩赐，个人不一样，能力不同啊。恩赐之外还有能力，第三呢还有信心的问题，信心度量不一样。所以这里三件事情，那简单说呢，恩赐这段经文是讲的恩赐运用，在教会里面这也是奉献之后的人恩赐的应当小心运用，一个没有奉献的人是个野人，不能约束他。在这里恩赐的运用，保罗是三个重要事情，第一个我们看见正确的看待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不逾分，也就是说对自己有个正确的估量啊，你的生命能力到哪里，不要逾分做你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推辞做你该做的事情。第二点呢，恩赐是不一样的。第三呢，信心度量不一样啊，以后慢慢讲，在底下我们就讲了。 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间，肢体的配搭侍奉上面最常出问题的就是把这三忽略这三件事情，或者呢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啊，我来呵呵。我一个朋友他也姓周，他不是讲我啊，他也姓周，他说他从前呢叫周我来，什么的都我来，以后他叫周推事，是不是就推给别人？我觉得我也不错啊，这个我也是经过这样过程。我们很容易以天下为己任，基督徒啊，很容易以天下为己任，结果以天下为己任呢，就到处看不顺眼啊，这个很糟糕的事情。在侍奉中间，一定要知道自己度量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过犹不及啊。或者是看自己太高，看自己太低，或者呢用错恩赐，你不该去这个，你不该去讲道的，你偏要讲道；你该烧饭的，你偏不烧饭。像我呢就很麻烦，我现在在讲道，但是我真的喜欢烧饭啊。那么该不该去做烧饭呢？我不晓得啊。那么有些人又不知道的信心，因为同样是叫你做先知，但是你的信心没有到那里，你乱讲一遍，乱胡说八道都不行。所以你看呢，首先你注意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出奇的严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话原来这样说的：因为我照着所给我的恩赐嘱咐你们中间每一个人。他不是说对你们说，嘱咐你们每一个人。他不是说照我的恩赐嘱咐你们，嘱咐你们每一个人，特别强调每个人都要听啊。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三个原则讲到恩赐运用，保罗需要自己检效自己，他是不是怎么样，他是不是照着原则。所以他说照着神所给我的恩赐，他特别说我现在讲的话呢并不过分，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恩赐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给了使徒的恩赐给保罗，那么他现在在信心里面运用，照着自己当说的话告诉你们，很重要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这呢，他的分量用对了没有啊？他的度量对不对，他的分寸如何拿捏啊？所以他说因为照着已经给我的恩赐我来嘱咐你们。这个合乎中道，看自己合乎中道是非常中国传统背景啊。我们讲中庸之道，英文里面呢翻作 think so as think soberly， 这也是玩字眼上 think so， 比如说 think soberly， think so 看自己， think soberly 清醒的头脑来看自己啊。所以这里呢头脑清醒的估量自己，给自己一个估价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不要自己着迷嘛。哦，你觉得大使徒来了，你觉得第二个保罗来了，这太过分了啊！你觉得第二个宋尚杰太过分了，你不要看自己那样，不要着迷。当然，有些人是看自己一文不值啊，我不行，我不行，那也不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最难的就是拿捏分寸。保罗先提出来自己是经过这头脑清醒来做的事来告诉你们啊，他也知道呢，而且保罗的确是他知道自己度量，在这个他说没有够过，他力有不逮，没有够过限啊。哥林多前书罗马书里面这样讲啊。那他说呢，这里保罗提到身体的问题，一方面呢认识自己，这个看着合乎中道，清醒头脑对待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提到在身体里面，因为这个是彼此 check 的事情，彼此制衡，个人在身体里面该怎样运用恩赐。所以我自己常说我的经验这样，但我刚刚开始在 OCCA 建立的教会的时候，因为没有其他恩赐，很多事情我都要做。那么你知道这个一个开工的人 missionary 的确要十八般武艺都来样样来，但是等到教会成型的时候，你当看见别人恩赐，而你把你有的恩赐放下，你专心做别人没有的恩赐，这是你一种选择，这是神给你的度量，看自己的地位在教会中间该扮演什么角色啊。这个是自知之明，很不容易，难在乎难的人难能可贵呢。一个人为什么处理事情合适？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啊。这是属灵生命的经验。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恩赐在身体里面不同的时候呢，信心不同程度不同的时候呢，你知道你这个手是用来提东西的是吧，手指头也可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我这个皮包很重，一定要拿个手指来勾住，你想手指会不受伤，超过手指负荷，所以不要超过你度量。 一个人服侍也好，说话也好，不管怎么样，超过度量，吃亏是自己，受伤是自己。肢体应该晓得，大家一起来做，不要让一个人在那做的过分发挥他的恩赐，以至于别人不能参与，那是错的，那不是身体。所以这些事情保罗提出来。那么以下经文比较容易着手了，第六节到第八节比较容易讲了。这里呢，很可惜，第六节有一句话呢，中文把它省略了。中文说啊，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句话呢翻译太省略了。按我们个人所得的恩赐，原来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两个字，恩典跟恩赐。恩赐呢叫 charismata， charismata katatin haris， 照着个人，根据个人在恩典中所得的恩赐不同。听懂了没有？我再说，或者这样说，根据恩典所得的恩赐，个人是不同的。保罗提到的恩典跟恩赐两个观念同时摆，这两个字同源， charis 跟 charismata 同源，恩赐叫做 charismata 是恩典啊，讲错了，恩典跟恩赐啊， charis 是恩赐啊，恩典， charismata 是恩赐。 charismata 是神给你一个特别的能力做一件别人不会做的事，恩典是照着神的心意给你的，一个着重在给，一个着重在得的什么东西啊？那底下你就了解了。他说或说预言，说预言啊，这个字呢，根据个人的教会跟宗派的背景解释什么叫说预言。浸信会里面呢，反对这个五旬节里面个人都可以说预言啊，在聚会里面啊，他被圣灵感动，耶和华如此说。那我们的背景呢，比较不喜欢这个，就是说什么叫说预言呢？就是先知讲道，所谓预言就是解经啊，当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先知的话是发明或者发扩充前面先知讲的话，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如果有真正说预言的恩赐啊，所谓先知讲道的恩赐，就是。他能够把旧约里面，像保罗这样，用保罗做例子最好。保罗就是先知讲的，为什么？他把旧约先知讲的话，包括摩西讲的话，在新约里面用先知的眼光把它做出来。我上次说，保罗在十一章里面很多先知性的言论，讲到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是先知性的言论，因为还没有实现。但是在这里，它是一种圣灵里面灵界的认识，属灵的知识。这个旧约里面拿 biam 这个字，两方面一个意思。英文讲就是 foretelling 跟 foretelling 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foretelling 是照着神的心意发表属灵的原则，这两个字是 不同的。那么在我们浸信会的背景里面，多半是 foretelling， 不大喜欢讲 foretelling。 有没有 foretelling 呢？保罗是有的啊，所以这两个字要小心，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背景呢限制住太多事情。那现在很多人风靡预言，甚至在聚会中要求啊，你跟我说预言吧，好像你要说预言，神就会借着人说预言给你听啊，你懂我意思吧？这也是过分的。那有些人呢，觉得自己有预言的恩赐，到处说将来你要怎么转，将来指着他说预言，这个叫人受不了。其实是把一种自己的意识投影在他的身上，好像今天我们父母对儿女，将来你要做律师，将来你做医生，是我们投影在他身上，不是他自己要的，这个不好啊！所以千万不要呢，不经大脑，不去思想，不去祷告，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被动等待先知来告诉我。有些人真是顺服到一地步，神的仆人说什么他就去做了。有啊，我见过这样人呢、啊，双方都很舒服啊，很开心啊，我是很顺服的，那个说他是很听话的，但是呢，事实上你怎么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我见过这样的人，所以我不愿意批评，但是我觉得很可惜。一个人被动，那幸亏他遇见好的传道人，遇见坏的传道人还不是都把他收罗来收不干净，什么都照他的意思，这是靠的，那就变成异端了，很可怕。所以不要随便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保罗提到第一个说预言，若有说预言的啊，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 在这边，因为他讲到信息程度特别跟预言有关系，我们千万不要超过这个啊。那在我讲到这个圣灵恩赐里面这本书呢，我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一章九种恩赐，那里面特别提到随灵感说话，那个说预言应当做翻作随灵感说话。今天没有时间，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就去看。其实随灵感说话是必要的，就在我们弟兄姊妹平常交往中间也要随灵感说话，特别是在读经聚会里面随灵感说话。读一段经文，你不要没有人讲话我就起来讲话，先问里面有没有话，主有没有对你说，你说的你的理解是什么，跟人家分辨。而且呢，哥林多前书说若有人得了灵感他也说话，你就停下来听他讲。大家都要慎思明辨，知道怎么注意圣灵，因为圣灵感动我说别人怎么知道，听他讲话内容。圣灵感动我自己觉得，别人不一定同意，别人不知道怎么呢，凭你所说的话里面有没有灵感。所以一个读经聚会查经聚会或 fellowship 团契，如果有几个人随灵感说话，今天就有收获。大家都胡说八道没有灵感也说话，那就是闲谈，或者说属灵的杂臭，没有意义，这个聚会呢并不造就人。所以讲到怎么聚会，我还没有开始这方面教导，我自己要求标准很高的。你如果没有几个人会教导受灵感，你随便开个查经班或者开个 fellowship 需要的。但是我是在说呢，今天我所看见我们本教会 fellowship 还没有教导的恩赐，都是在团契大家分享，这个呢很好，把你生命拿出来分享，这个不一定需要灵感。但是讲到神的话语说预言这个恩赐，一定需要有人说教导会怎么样发表神的话语有灵感啊，这个是应当追求认识的啊。这个闲话不说了，不是闲话，这个差出去话不说了。尤其一个人他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一些成就，大家都公认他能发表神的话语，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超过你信心度量，不知道的人不要多说。那大家看一看我写几本书看一看啊。底下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个地方呢提到 diaconia。 那么保罗用 diaconia 有两种用法，一个是 general 一般性的，什么是 general？ 所有侍奉都兼都是 diaconia 啊。另外呢，专指一种侍奉，叫做 diaconia， 什么意思？专门指的是帮助别人、服侍别人啊，帮助服侍别人做一些事务的工作，这个叫 diaconia。 那么这里是一般性的呢，还是专指呢？哎，很有意思，在这里呢。我相信保罗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可能是指的专一的事情，但当他讲到这些，他发现 in general 都可以应用，所以他先说了 diaconia 之后呢，底下你理解，或者知识就当做专一知识，或者教导就当教导，或者劝化就当劝化，施舍就当诚实，治理就当殷勤，怜悯就当甘心，都是 diaconia。换句话说，保罗说当他讲完 diaconia， 可能他本来讲只是事情，后来想这个原则很好，所有都是 diaconia， 所以教导也是 diaconia， 当你在教导人的时候也是一种服侍。这个 diaconia 你不要以为只有执事可以做啊，我们教会有圣工团，你不要以为只有圣工团人员 diaconia， 是那些 diaconia 那些圣工团的工作应当 diaconia， 但是 diaconia 这个字呢，教导也是，主日学也是 diaconia，团契里面有人教导也是 diaconia， 有人劝勉也是 diaconia 啊。所以呢，这里讲教导 didaskalia 啊，这个呢教导的有人若有教师啊，这里呢 ita ho didasko didaskon ente didaskalia， 就是说或者有一个人他是教师，就让他在教导事情上运用他的恩赐。保罗把很多事情呢就根据前面按照信心度量用恩赐，这个字省掉了，或者是教师就在教导上啊。这个专心两个字呢，什么叫专心呢？应当专心是中文加上，因为它不通嘛，或者就有人是教师就他专心教导，不是专心不专心的问题，而是运用恩赐， 如果他是教师，就让他在这方面在教导上运用文字。以下都是一样，劝勉是这样啊，劝勉 paracalon 啊 ，and paracalation calation 在都是一样，劝勉的叫他在劝勉上，在劝勉上运用文字啊。这个底下三件事情很有意思了，施舍的就当诚实，这句话呢，中文翻译真不好。英文的翻译跟这个 Cranfield 建议翻译应该翻作发放救济物资的，分配救济物资的啊，不要说施舍的。和 meta de dos， 他说发放救济物资的，他倒没有说在恩赐上面就运用恩赐发放救济物资，不是的，他的发放救济物资应该怎么样呢？就让他在运用的时候没有隐晦的动机。And uploading 没有隐晦的动机，换句话说单纯没有杂念。为什么？这里有两种可能，这里说施舍的好像我是一个施舍的人，办理施舍事情的人，这两种解释都可以。有人是自己拿出财物来救济别人，很好，也一样要没有掺杂动机。为什么？很容易啊，你在那里发放东西，你有掺杂意念，会不会有？至少有三种可能。一个呢，是分配财物的时候呢，动机不纯。怎么讲呢？三种可能，你在发放的时候呢，就有偏心，可不可以假公济私？这个人跟你很好，多给他一点，有没有可能？有。第二个呢，更糟糕，中饱私囊，哎，发放不完，拿回家去了，有没有？有。第三种可能呢，你指望回报，你做这个事情，人都有三分情，下次人家看见你，给你一点好处，有没有可能？发放救济财物的，在早期教会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记得耶路撒冷问题，对吗？有穷人，所以他们房屋公用，房屋公用出了亚拿尼亚跟撒贝拉，他们怎么样？有没有私心啊？我都给了，留下一段东西给自己，也是变相中饱私囊，沽名钓誉。所以发放救济财物很可能动机不单纯，要很小心。我们自己如果经手的事要小心，指派别人也要小心，不要叫这些事情犯规啊，做错了啊，很可能动机不纯。其实动机不纯可以在任何侍奉里面冒出来，要提防。底下说治理，治理的就当殷勤，这个字呢 proistamenos 这个字呢，因为跟前面讲施舍，后面跟怜悯一用一起用，可能是指同一类工作。什么意思呢？他可能是这样说吧，他是把东西放在库房里面的啊，这个库房里面，这个 inventory 管 inventory 也是治理。传统上这里两种解释，有一种把这个治理呢当作是 leadership 啊，就是说做领袖的人要殷勤，这也不一定。可能呢更有实际的用法是指的跟这个同源字。为什么同源字呢？一个同源字 prostatis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翻作帮助人的。圣经里使徒行传说，保罗就从帮助人的帮助他的人中间挑选了一两个去做事情，所以这个工作呢是帮助人治理事情，跟施舍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些人要殷勤，你管 inventory 你管治理的一定要殷勤啊，不可以偷懒啊。那么底下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怜悯人我们已经读过了，什么 eleon 这个字，神是怜悯人的啊，怜悯人的。什么叫甘心呢？这个字的意思啊，是以愉悦的心，不是甘心，脸色要好看。你知道当你做一个怜悯人的执事的时候，你会遇见很多需要帮助人，如果你在帮助人说脸色不好看，他立刻受伤。那我讲一个类似但是不直接用的情形，那这些日子我搬家呢，有一套东西我把它搬过去了，重的要死，是什么？一套高尔夫杆，我买的是旧货，我到旧货店去买东西。你知道我不悔言，我常常买旧货东西，因为以前没钱。但是有些店我去买东西我喜欢去，有些店我真不喜欢去， 为什么？你知道旧货店里买东西都是没有钱的，对吗？那个店员的嘴脸你看不惯，你懂吗？今天如果我们做怜悯人的人，千万不要有这种嘴脸，千万不要这种嘴脸。你自然说，哎呀，你真有眼光，好东西啊，这么便宜，哎呀，太好了，你真有眼光。是有眼光才买的，便宜，没有钱也得挑值钱东西买，对不对？更要需要这种鼓励。所以你去做怜悯人的工作，你千万不能脸上不好看，没有欢愉的眼色给人，人家马上就知道，他就受伤，他就不接受你的服侍，觉得你是在轻看他。所以保罗讲的这都是迪亚库尼亚。那今天我时间没有了，其实底下呢，你们看我做纲要就这么一段啊，很容易讲，但是也很多，我写的很少，但是还是可以讲。那我们下次再讲啊。今天我们就把第八节讲完啊。这个是奉献的人之后进入侍奉，应当这样做各样指示。这个凯旋特别要听这话，因为他在做执事圣公团的团长，更加教导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做执事。好，今天我们听到这里，好吧？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